Recording in progress.
Oops.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家哈，我跟 Jenny 我们家呢，午餐跟晚餐呢是 Jenny 她负责弄的，我是负责早餐。那 Jenny 她弄好一顿饭之后呢，厨房是呢一片狼藉。我常跟她说哈，我们呢真的是共赴一二，因为呢他花多少时间呢准备饭菜呢，我呢就用多少时间呢清理厨房。那他说呢，这个你看影片上，这个影片上的厨师呢也不是，也不都是弄得满桌满地是菜渣跟油污吗？我没跟他讲说呢，你不是煮什么山珍海味，你只是呢煮家常便饭而已。啊，我晓得我的妻子呢，她有 ADD， 她没有办法呢专注，很容易呢分心，一下子呢搞这个，一下子呢搞那个，然后呢她又是呢又有很有那个创新细胞。那再加上呢，他又有冒险的精神，所以呢，他进厨房之前呢，他说：“哎，我今天要煮这个，要弄那个。”然后呢，端出厨房的菜的话呢，那经常又是另外一个样。我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啊。那重点呢？重点是呢，他在厨房的那个期间呢，那炉上煮的东西呢，火炉上煮的东西呢，大家都有经验，你一没注意那里头你要煮什么滚的东西呢，滚这个液体滚了之后呢，它就满溢出来，对不对？炉台上呢就像核弹爆炸一样，所以那个烧焦烤焦呢也是我们不吃哈，但是呢也是家常便饭，只是呢是不吃的家常便饭。那最后呢还是我来收拾餐具，我自己也下过厨房，那我就常想说呢，难道呢就不能稍微这么注意一点，就这么一点点就可以避免它发生了。我晓得他有 ADD， 但是呢我没有体谅他。那因此呢，这个小的他有这样子没有办法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呢，这个小的就只是一个知识，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也没有益处，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呢我仍然怎么样，我仍然还是要做清洁工作。因此呢有两条路呢在我的眼前。第一个呢是呢我不体谅他，然后呢就持续我就生发抱怨呢，还是呢我体谅他，我心甘情愿的来服侍。这个做决定，这个有一个行动呢，这个就是在对付自己。换一句话说呢，你我没有去对付自己的时候呢，肯定是什么？肯定是顺从肉体血气的，肉体情欲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不体谅他，然后呢，又是不是经常自己生闷气，然后呢，生了闷气之后呢，就给他脸色看，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就叫做两败俱伤。那去对付自己，事实上对付自己呢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或者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技艺，而是怎么样，而是呢就是活出新人， 顺从圣灵，顺着圣灵的而行，就怎么样，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你我活出新人的那个体谅，这个怎么，这个就是接纳对方，并且也是怎么，是 接纳对方的软弱。因此呢，新人活出来，下一章，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今天信息的题目呢，是体恤人的软弱。那我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我改了题目，原本是说呢，体谅人的祭，这个体谅，活出体谅人的祭司，那我把它改成了活出体恤人的祭司。那这里呢，讲祭司不是在讲旧约的祭司，而是呢是在讲你我信耶稣的人。我们看下一章，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你我是怎么样活出有君尊的祭司呢？那你我又是怎么样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以至于对方愿意听。那你我是怎么样把慕道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我的家人呢，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呢？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跟神和好呢？弟兄姐妹，这些的话都已经是怎么，已经是托付给了你我的了。下一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呢，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呢可以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来，等一下，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来，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昧的人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下一章，这大祭司的尊荣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在这感恩季节，虽然说是感恩季节，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因为看见我们生活虽然有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我们看见你总是跟我们同在，你总是在陪伴我们，也让我们众人看见你这样子的陪伴是有神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已经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透过你的陪伴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可以被神你所使用，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那一位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前来的祭司。我们对待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能够活出那个体恤人的祭司这样子的职分。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叫我们晓得我们在这地上活着，是有一个目的，是能够满足神你的心意的。因为我们的那一种，你造我们就是要来成就你在我们 你所要成就的善功，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那种自我实现的经历，我们就晓得我们这个人就活出神你在我们照我们的心意来，叫我们满足。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听见就是你透过圣灵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一章第一节说呢，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为什么要讲五章第一节？那我们是可以继续读下去哈，我们是可以继续读下去，只是呢上文或者是说呢在第四章的经文里头，我想第四章这个至少呢已经是一周前，我们已经五章第一节，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有的记忆那是已经是一个星期前的记忆的，是不是？我不晓得一个星期前的经文我们还是不是记得。那事实上我们开始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是两个月前的事情，换句话说呢这么长的这个日子里头呢，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第四章的经文。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上文呢？因为五章第一节它开始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因为中文呢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呢五章第一节在解释为什么讲了下一章，为什么讲了这个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可以到下一个 OK。 好了，这是十六节他说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换一句话说呢，人有那个得连续蒙恩惠的需要。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人如何能够得连续蒙恩惠。这个就回到第十四节说呢，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呢这位大祭司神的儿子呢，他肯定能够第十五节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换一句话说，为什么需要讲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五章一节？因为这彼此都有关系的。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你没有看到，因此呢神的儿子耶稣升入高天尊荣的这位大祭司，就跟什么？就跟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就成为一个对比，成为一个对比。那也因着呢，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是有所限制的，他是有所局限的。那来帮助我们看到说呢，这个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位不一样的大祭司，他的必要性跟重要性。这就有一个应用的，应用什么呢？如果你我自己觉得自己还行的话，是怎么样？是不会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的。为什么？因为呢，你我没有那个得连续蒙恩惠的需要。好了，那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是什么意思？这背后有什么含义？这个就表示说呢，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就表示说呢，这个大祭司是跟人，跟这个众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呢，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同时，我们也晓得，需要是先是一个祭司，然后呢，才有机会成为大祭司，是不是？ 那如何能够成为祭司呢？我们看下一章，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说呢，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成为祭司是耶和华神他指派的，既然是耶和华神他指派的，就很清楚，不是志愿军，不是呢自碎毛剑，毛碎自荐，对不起，毛碎自荐，换一句话说呢，就不是人的标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五章第一节所说的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的意思，是神他挑选的，不是人来挑选的。1991年，杰尼跟我结婚，那同一年呢，我们呢就奉献给神。隔一年，我们就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们就开车开车开到呢波士顿，去参观那里的一个神学院，大概一个11或12个小时的车程，从一早6点就出门，然后到那边呢，差不多就傍晚6点。我们中途没有过夜，我们就这样一路开过去。那神学院呢也安排专人啊，让可以呢啊带领我们去参观校园，然后呢安排让我们呢就能够啊坐在那个课室里头去旁听一堂课，然后呢也告诉介绍我们的这个学院里头呢有不同的 program， 有不同的学位。那个主日，我们呢就在神学院附近的这个一个华人教会参加敬拜，那个是一个挺小的一个小教会。那教会牧师知道呢，我们呢是来看神学院的。然后呢，牧师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神的呼召。我很高兴啊，因为呢有人这样，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就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说呢我是在回应神的呼召的。因为我们晓得在西人教会的观念里头呢，牧师是所有行业，是所有行业中的一个选项，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呢换一个行业，你自己呢你不想做了你就换一个。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成为牧师，但是神呼召的每一个人，我们看下一章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刚才所念过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我都是被拣选出来的祭司，你我是不折不扣的祭司，不是阿猫阿狗的祭司，是怎么样？是有君尊的祭司。好了，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要干什么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呢，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办理什么事呢？第一节最后说的是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这样子的翻译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说这是两件事情，要献上礼物是一件事情，然后呢要另外呢献上赎罪祭。那事实上呢，这是指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章后面呢，或作为要罪，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都是什么？都是要处理罪的问题。我们晓得这些祭司们，祭司有好很多位，祭司们的话呢，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专注呢，是每天每天呢去处理以色列人的赎罪祭，很多需要，所以呢有很多祭司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讲的是呢，每一年只有一次的那个赎罪日的献祭。我们看下一章，在以西结书45章15节那里说，为以色列人从以色列滋润的草场上 每200只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都可做，这都可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6节，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中的王。17节，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目的是什么？为以色列家赎罪。把这些东西准备好，送到以色列王那里去，谁来执行，谁来操作为以色列家赎罪呢？下一章就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有什么样的特别呢？为什么他够格，他够资格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个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这里呢又是什么个含义？我们看下一章第二节说呢，他能怎么样？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愚蒙就是无知，但是呢，无知跟笨或者是智商不高不是同一个意思哈。换一句话说呢，学历高的人他却有可能呢对神的心意是无知的，这个呢就是呢这个就是愚蒙的人。反而呢不识字的人他却晓得神的心意，就不是这里愚蒙或者是无知的人。迷失呢意思就是说，他被这个人事物或者是被一些教导一些信息呢给带偏离开神了。换一句话说呢，这个人你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一个瑕疵品。人呢你我呢也没有什么等级分别，你我呢都是平等的，你我每一个人呢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当一个人或你我缺少神的心意的时候，人呢你我呢就被误导了。这个被误导的人，这个不知道神心意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是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你我没有活出新人，没有活出新人的这个当下，你我就活向着一个是愚蒙的人跟失迷的人。那这个大祭司第二节下半段说呢，他自己也是怎么样？也是被软弱所困。是怎么样的软弱呢？事实上就是第二节一开始的愚蒙跟失迷。换一句话说，这个大祭司他也曾经是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以致他能够怎样？以致他能够体谅。1991年，刚才提到说我们奉献给神，直到2006年神才开门让我呢全时间出来服侍。所以有15年的时间呢在职场上面呢有工作历练，然后呢在团契在教会当中的话呢有服侍操练。这个让我看见什么？让我看见我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我承认自己呢是一个愚蒙的人跟什么痴迷的人，以至于我就比较能够去体谅弟兄姐妹的处境跟弟兄姐妹的感受。但是为什么要讲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呢，他就解释了，就说明了为什么要讲 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换一句话说呢，四章十五节跟五章二节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下一章，五章二节，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他能怎么样？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四章十五节说的是什么呢？神的儿子耶稣，这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呢，他怎么样？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体谅跟体恤是两回事儿。虽然我们的口语或者是呢我们的用字会经常把这个体谅跟体恤呢交替使用，或者我们呢对你我而言啊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呢换了一个字眼而已。在那个上下文里头呢，我们呢都是在讲相同的东西。但是呢在希伯来书也有它的上下文，对不对？希伯来书的话呢，这个体谅跟体恤的话呢不是一个同义字。那原本呢我给夏长老的这个信息题目呢是活出体谅人的祭司。那因为呢对经文有更深入的领受之后呢，我就决定改题目呢，就改成了活出体恤人的祭司。那你说体谅跟体恤有什么不同呢？什么叫体谅？事实上五章二节经文本身呢已经有解释了。他解释什么呢？是因着自己的经历，因着自己的经历，第二节下半段说呢，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呢就对别人对人的话呢就表现出一个宽容，一个同情，这个呢就是体谅。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大祭司，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他克制，他节制他自己的情感，从而呢他温柔体贴的来对待别人。那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有这样子一个回应呢？这是因着呢大祭司他先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跟罪孽，以至于呢哎呀我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就缓和了对百姓罪的那一种义愤填膺，那种愤怒。因为呢他看到自己，他呢心就软下来的，而不至于对呢百姓呢凶巴巴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体谅对方的一个表彰。换一句话说，你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光景，你我没有意识到说呢，哎呀，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你我呢就体谅不了别人。老实说，你我体谅不了别人，我们也就服侍不了别人。同时呢，五章二节呢也透露出呢这个大祭司的有限性。怎么说呢？因为上半句说呢，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这句话表示什么？这个就表示说呢，这个体谅只限于那个愚蒙的和失迷的人。那你说，那故意犯罪的人怎么处置？圣经有教导，有交代。看下一章，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他说的：“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因着大祭司的有限性，他的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儿子耶稣这一位大祭司。我们看下一章四章十五节，为什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这背后有一个含义，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为什么他们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呢，所有的大祭司呢，他们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凡事受过试探。换一句话说，没有受过试探，你就没有感受到那个软弱。你没有感受到那个软弱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体恤。想想看，当你我胜过软弱，我们平安没事了，我们胜过了，请问有谁知道？有谁知道你我的挣扎？有谁在意你我的所遇见的试探？因为平安没事了嘛，我们都好好的，人家根本看不出来，除非说我们到处去宣传，我们到处去分享。那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别人根本不晓得你我呢正在试探当中，是不是？或许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呢，可能你现在正在试探当中，但是呢，因为呢，在这个当下，你就坐在这里呢，听讲到你这个时候呢，你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的。等一下聚会结束了之后的话呢，那个试探压力的话呢，又怎么样？又笼罩全身了。好的，相反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你我被软弱胜过了，哎呀，然后呢，你我被软弱胜过了，不仅仅如此，再加上呢，别人晓得你我的失败跟犯罪，你说大家是不是呢？就眼睛盯着你我，在论断你我，不是吗？或者呢，就在背后呢指指点点的，就在背后的话呢判断了你我。那这些人，别人既然不知道、不明白你我的挣扎，也不晓得你我的纠结，很清楚的，这些人呢就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什么叫做凡事？那他前一句话说呢，体恤我们的软弱，后面说呢，与我们一样。所以呢，可以简单的说呢，我们你我的软弱，你我我们每一个软弱的总和呢，这个就是凡事。世界上所有的人的软弱的总和呢，这个就是凡事。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我的软弱，我也可能没有经历过你的软弱，但是呢，耶稣都凡事受过试探。怎么说呢？你基本上人的软弱呢，可以分成三类。耶稣一开始站在旷野里头所受的那个三个试探，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就是针对这三类的软弱。换句话说呢，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呢，软弱的种类呢是一样的。所以才能够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因此，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体恤的关键所在？是吧？体恤就把你我的试探跟软弱，跟耶稣他自己就联系上了。什么叫体恤？相同的四章十五节经文本身已经有了解释了。耶稣他能够感受到人对那个试探情景的软弱，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就叫做体恤。那耶稣受过试探的差别是什么呢？只是他没有犯罪。换一句话说，人特别是指大祭司都曾在软弱当中失败犯罪了，因此呢，即便耶稣他没有犯罪，他也能怎么样？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换句话说呢，耶稣他经历的，他感受到你我的软弱，但是呢，耶稣没有被那个软弱所胜过。 是有这样子的前设才能够讲下一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也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了，那你说那体恤跟软弱，体谅跟体恤有什么不同呢？不管信不信主，一般人他是能够体谅别人的，尤其是自己经历过的。但是那个体谅的对象也很难包括所有的群体。这个是什么？这是因着是在肉体情欲里头的体谅。你在肉体情欲里头的体谅呢，它总是有限，而且呢是有条件的。就像呢五章二节，同样的，你我呢也就没有底气，没有那个把握呢，说像四章十六节这样子的话，说呢我们没有那个底气，没有那个把握，说哎呀，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事情的话呢，我都可以怎么 OK， 都做随时的帮助。然而四章十五节的体恤，只会也只能发生在信主的人身上，因为你我晓得，只有信主的有那个基督耶稣的生命，而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而且是任何人的软弱。因为这个不是在靠自己，你我靠自己，我们是体恤不了的，也不是呢靠自己的精力，因为你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更不是呢靠自己的肉体情欲，因为你我的肉体情欲的话呢，只能在你我身上而已，我们呢出不去的，而是怎么？而是在基督里，你我倚靠圣灵。活出新人，这个就是无条件的体恤。换一句话说，你我活出基督，就活出四章十五节，你我能体恤他人的软弱，你我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他人一样，只是你我没有犯罪。这个就是活出基督，因为基督是这样子过日子的。这个也就是我改题目的原因，活出体谅人的祭司。我发现这样子的题目，体谅人的话呢，还是世上的道理，还是怎么样？还是世人的标准，还是呢人的方法？那活出体恤人的祭司，这个就是活出新人，活出基督生命是顺从圣灵的。我说呢，活出新人、活出基督生命、顺从圣灵这三个词组呢，事实上。是一个意思，只是呢不同的强调点而已。另外我们也常说呢，哎呀，去到对方那里，去到对方那里，是不是活出体恤人的祭司，就活出去到对方那里的生命，神才能够使用你我，透过你我让四章十六节那最后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子的应许，透过你我就临到对方的身上。好了，既然五章二节这个大祭司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出路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第三节说呢，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我们晓得哈，虽然说呢，虽然大祭司的他的生活，他必须尽可能的呢去符合这个道德规范，他呢尽可能能达到个人的这个自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这个大祭司知道他的任务，这是他的自己过日子需要这样子警醒。而且的话呢，大祭司他守受的律法条规规范规章的话呢，是比 普通的祭司是更加严格的，你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参考利未记第二十一章。但是大祭司仍然会犯罪的，但是有出路。那大祭司呢，可以为自己的罪献祭。另外的话呢，刚才提到在赎罪日那一天的话呢，第一节那里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理当也是这样，也是必须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整个以色列会众呢赎罪。我们看下一章，利未记十六章十七节说呢，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这个就对比了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虽然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下一章第四节说呢，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怎么样？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大家要知道，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呢，不是没有风险的哈，不是那么好的事情。说了，哎呀，这个都没事。是我们看下一章，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那里说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是有风险的，请问有谁敢自取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的。当然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觉得说，哦，我可以自告奋勇，我来做。那事实上呢，也不可能自取。为什么呢？因为呢，第四节下半段已经说的，我也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但是亚伦是无瑕疵的吗？肯定不是。我们看下一章，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节那里说到了，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而且我们也知道，后来亚伦呢，他还带头抵挡摩西，是不是？然而神恩典挑选亚伦支派，赐予大祭司的尊荣。不是说，哎呀，反正是神的恩典嘛，哎呀，大祭司或者是你我呢，也是蒙神的恩典，那这样子呢，反正是神的恩典呢，那我就躺平了吧，我就摆烂了，或者是呢，我就我行我素。这里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大祭司有那个认错认罪的谦虚跟谦卑，这个是五章三节的意思。因着大祭司的职分是神所挑选的，是神所召的，所以呢，大祭司的他那种谦逊跟以至于呢，大祭司对这个弱势团体，所谓弱势团体就是对这些软弱的人，对这些犯罪的人的服侍呢，他是一致的。因为呢，我也是这样子，我呢来服侍你，因为呢，我也知道你呢也是怎么样，也是被软弱所困的，所以是这样子的，把自己放下来，才能够去服侍到这些弟兄姐妹。最后第五节，如此祭司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父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换一句话说，弟兄姐妹，你我活出新人，不管在什么事上都不会自取荣耀的，更不会借着服事呢来得荣耀。如何得荣耀呢？谁召基督做大祭司呢？是谁给基督荣耀呢？那我们问这些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经文。大家都记得，好几个月前， 我们讲到三章一到六节的时候呢，就讲到摩西跟耶稣的对比，那我们呢比较的相同之处，也比较的不同的地方。这里呢，五章四到六节呢，就把亚伦跟耶稣做对比。四节，第四节、第五节就列出了耶稣、亚伦他们之间相同的地方。相同的点是什么呢？第四节下半段，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然后呢，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同时，就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不是乃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五节，第五节呢，他没有用耶稣这两个字，他却是用基督。那基督是谁呢？第五节下半句就解释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下一章，这个呢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一章五节也曾经引用过诗篇二章七节。那在一章五节的上下文，他在引用诗篇二章七节的重点是要指出呢，神授予王子，这个就是我的儿子，授予王子王权，跟怎么样？跟这个授予王子的这个权威，这是呢希伯来书一章五节的上下文。但是希伯来书五章五节的重点不再讲这个父子的关系，而是怎么样？我们看下一章，就是呢要借着诗篇二章第二篇第七节一开始的那个受膏者，用这个受膏者来对照五章五节的基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受膏者，这个基督的话呢，第五节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他们乃是怎么样？乃是第四节像亚伦一样，是蒙神所召的。这个所召就对照了这个受膏者。好了，蒙神所召的概念就延续到了我们看下一章第六节，就如那只是呢第六节开始讲到什么？讲到亚伦跟基督，基督跟亚伦的不同的地方了。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我先做个预告哈，先做个预告，直到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呢，才会去仔细讲麦基洗德。那第六节这里呢，就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看下一章，我来念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很熟悉，对不对？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第四节，耶和华岂料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记不记得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也被引用过？我们看下一章，被引用过。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的上下文引用的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的重点是呢，耶稣他被任命啊，坐在我耶和华的右边，并且呢赋予耶稣权力。这个是延续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一章五节的这个论点跟事实， 那个王权。下一章，希伯来书五章，今天的经文五章五节跟六节，就把那个儿子，前面讲到那个儿子跟这里的大祭司呢，就做了一个连接。我们可能这里比较难，但是呢，你回家可以翻翻圣经，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四章十四节，是专注在讲什么？讲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四章十五节一直到第十章二十二节，专注在讲耶稣是祭司，是大祭司。所以我们后续呢会讲的重点都是在耶稣是大祭司这个事情上面。弟兄姐妹，你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明白你我自己是谁。我们看下一章第六节，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表达什么？表达耶稣他没有僭越成为大祭司，而是什么？而是呢，耶稣是蒙神所召的。因为成为大祭司有一套规矩，在后面呢我们会慢慢提到。你我也是蒙神所召，你我也是祭司。神在你我每一位祭司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心意，只是你我可能僭越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却是对这个祭司的职分没有兴趣。盼望，盼望，你我对自己是谁，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信息，透过我们这样读希伯来书，我们呢就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有把握。虽然我们是在讲耶稣，但是呢，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也是你我这个祭司有基督生命的可以活出来的。只有你我活出新人，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体恤人的祭司职分。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晓得你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写这些东西有点学术性，好像呢是干粮，好像吃不下去，但是你自己的灵就在我们心里头做那引导的工作。孩子自己也你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你自己的灵就在人心中，透过你的话语就这样子做翻译的工作，或者是做应用的工作，让我们晓得说我们是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而且神你已经把这样子祭司的职分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仅仅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就成为神你自己要赐福给众人的管道，让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就成为神你祝福别人的管道。谢谢你，因为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给你给我们的职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